所谓物运，我们前边说最简单的意思就是说，给同一类的东西一堆一堆的分别出来，就是色运、受运、性运、相运、识运。而这个在聚舍论里面说的更清楚一点，第一个它是祸合，也就是给一堆一堆的东西聚在一起。第三个说是给性质不同而来分论。第二个呢又说了一个，就像是肩膀的肩，肩能合担重物之骨，这个解释有点，我认为有点牵强。肩能合担重物之骨，实际上就说是所谓物运，就是物类不同的东西，同一类的东西给它集聚在一起，成为一聚，还称为一运。如果要是解释成兼能合担重物，反而使我们糊涂了，反而使我们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了。大致来说嘛，物运就是物类不同的东西给它同一类的集聚在一起。识处的处呢，在旧有的经典里面翻译为如，就是说识而如。我们像那个识缘起里边就说了，如命缘性，性缘识，识缘命色，命色缘六如。六如是什么呢？六如就是内六处。六如眼耳鼻舌身内六根，就称为六如。眼耳鼻舌身意，在车因胎儿受胎以后发育到六根具备的那个阶段，称为六如位。六如位就是说眼耳鼻舌身意这六种内根都有了触性了，都有了初步的具备了，就称为六如位。那么所以说识而处呢，又称为识而如。如就是互相摄入的意思，为根能摄衬，衬能如根，根衬互相交涉而生识。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跟舌身相为诸法六种境互相交涉，互相相对，这个时候就生出了六种识。所以这个处就是互相摄入的意思。就古代的经典翻译为摄如，内六如外六如，而后来的新译的经典里称为处。处是养育的意思，也是生长的意思，是托育生师之处。为什么叫做处呢？托依靠依于这个地方就能够生出吃，所以称为处。内六处眼耳鼻舌身意，依于这内六处就能够生出眼耳鼻舌身六意六种识。下面说了，识处有内外之分，内六处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那么外六处呢，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六尘。识而处是指物运开展而来的。前面刚才我们说到了十八节，是不是为物运说奢侈呢？十八节统统为物运说奢侈，因为识而处是由物运开展而来，十八节也是由物运开展而来的。这个地方说识而处之物运开展而来，就是讲就是给受想行识识运归纳起来，归纳成为一个半。哪一个半呢？就是六根里边的一根。六根里边眼耳鼻舌身意，这个一根里边就包括着受想行识，还有六尘色声香味触法法尘里边的一部分，一部分属于心法，一部分属于色法。所以说给受想行识这十蕴归纳为一个半，这个是属于心法。 并且同时给社运开展为十个班。社运原来就是只有一个社运，那么社运开展成什么呢？社运开展为眼耳鼻舌身五根，因为眼耳鼻舌身五根统统是色法物质。那么六尘里边的色声香味触五尘也完全是物质，再加上法尘的一部分，那么这样就合成为一个半。再翻过来说吧，为什么佛陀为什么说无蕴？那就是说基本的法是色法心法，但是有些人对于色法容易了解，因为看得到摸得到物质世界容易了解，对于心法不容易了解，心法变化莫测不容易了解。那佛陀就说是我们说的详细一点吧，啊，色蕴就是色法物质世界，受想行识是我们始终精神作用，这个就是心识，就是刚才说那个命色，命就是包括受想行识四蕴，色就是色蕴。佛陀说既然有人对于色法容易了解，对于心法对于这个命啊不容易了解，好了，我再仔细来说，命里边包括着受想行识，这完全是一种精神作用，这是佛陀有色法心法给他开展为五蕴。那么但是呢，有些人对于说五蕴对于心法了解了，但是对于色法说的还不够清楚，还不够了解，佛陀再换一种说法，说对这个受想行识这四种里归纳成为一个半，就是这个里面说的依处跟法处，给一个色蕴的开展分为十个半，一个色蕴分为十个半就是什么呢？内五根，眼耳鼻舌身五根，就是我们整个的肉体。整个的肉体我们想想看，就是一个身体里边在包裹着眼耳鼻舌嘛，我们的身体就是内五根，外边的物质世界色声香味触就是外五尘，还有一个法处说色塞法尘，法尘其中有一部分是色法，是物质之法，有一部分是心法，是靠第六识来圆律的。那么所以说这个时候由五蕴开展为十处，其中有十个半是属于色法，十个半就是内五根外五尘，再加上法处所摄色，这个称为色法。另外的一根是心法，一处法处的一半也是心法，这样就成那个十二处了，一个十个半，一个半，合起来成为十二处。但是又有问题了，有些人说佛陀给这个色法分成十个半讲得很清楚了，但是对于心法还不够了解，这个时候才最后说十八节嘛，就是说给这十二处里边六根六尘互相接触而产生了六种识，这样六根六尘再加六识就称为十八界。为什么称为十八界呢？这个界是种类的意思，也是种族的意思，同时也是界限的意思。根尘互相摄入而生识，根尘所谓根，眼根耳根鼻根，所谓尘外边的尘境，根尘互相交涉而产生了识。这眼耳鼻舌身意六种根，色声香味触法六尘，以至于眼耳鼻舌身六种识，这三项加起来合成十八界，借着界限，也就是根尘识三者 各有它的界限，不想混淆。比如说眼根有眼根的界限，耳根有耳根的界限，乃至于眼识有眼识的界限，耳识有耳识的界限。为什么呢？眼识只能够远离色境，眼识不能够听声音，耳识只能够听声音，而不能够辨别相嗅。所以说根、尘、识这三者各有各的界限，因此就称为十八界。运出界三廓的名称是唐代易经的新意，唐以前的旧意，就是说唐代以前包括鸠摩罗什时代啊，这个南北朝时代以至于东西晋时代，翻译成为阴解如，称为五阴，称为十二如，称为十八界。我们要是读阿含经的话，阿含经上面不说五蕴，说的全是五阴十二如十八界。因此就是说阿含经里面用的就是五阴十二如十八界的名称，到了唐代翻译经典才用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的名称。那么在汉代的安世高又翻译的一本经叫做《阴池如经》，这是最早介绍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的一部经典。安世高同时还翻译了一本《阿毗昙五行法经》，这个是在释由菩萨的《品类主论》里边的一品出品，这个也是跟三廓相关的著作。这以后阿毗昙一系的学说介绍三廓的文字很多，特别是在释亲的《俱舍论》里边诠释的更为详细。这个是说三廓的历史了啊，在这那些经典上边特别介绍这运出界三廓。佛陀说法为什么在五蕴识后佛说十二处十八界里，释亲菩萨在俱舍论卷一里边说有三种情况，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其一语有情，它的愚愚蠢的愚，愚跟罗等而分别说蕴出界三廓。以这一语之差别，以他的聪明智慧的程度的差别来说，众生有情有愚于心法者，就是对于心法不完全了解；有愚于色法者，就是对于色法不完全了解；有愚于色心而法者。那么所以就是说，对于愚于心法者说无愚，对于心法不够了解的说无蕴，那么至于色法只说到色蕴，与心法再开为受想行识四蕴。那么对于色法不够了解的，就给他说十二处，和心法为一个半，开色法为十个半。那么对于与色心而法者说十八界。在即使对于色法仍然为十个半，而心法里就变成了七个半了。这是第一个啊，对于有的对于色法了解，对于心法不了解的，有的对于心法了解，色法不了解的，所以才说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第二呢，是要以众生他的根的理论来说。那么就是对于理根的说五蕴，对于中根的说十二处，对于钝根的说十八界。三者以罗语之不同而说，为语略者啊，有些人希望简单，希望简单的给他说五蕴，希望这个适中的给他说十二处，希望更详细更广说的给他说十八界。那么由三廓而观察世间，即有情世间，以与夫迷雾的不同情况 离破我之执拗，离无我之理。基本上说，为什么说三阔？云出界，云出界三阔就是宇宙人生。说五蕴也好，十处也好，十八界也好，说到最后，五蕴无我，十处里面没有一个我，十八界里面也没有一个我。为什么？因为这个都是在因缘和合之下一种相续的假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五蕴和合一种相续的假象，我们不要认为执着真正有一个永远存在的我。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人的一生，老实说，很快就过去了，很快就过去了。在年纪轻的时候，体会不到啊，这个所谓这个日子过得那么快。越到老年，越体会到光阴过得那么快。现在几乎不是按天算的，怎么一转眼一个礼拜？真的，诸行无常，诸行无常，无常的本身里边就没有我。如果有我的话，我就是永恒的存在。我不能够永恒存在，那就是诸法无我，没有一个我。可是十五百年人，常怀千岁忧。每一个人呢，活不到一百岁，但是他要打算安置顾虑到一千年以后，连一千年以后的一切享受都安置出来，准备出来，但是还不够。老实讲，人都是白忙一阵子，不管什么人，上至皇帝、总统，下至凡夫俗子，全是白忙一阵子。我们今天很抱歉耽误一点时间啊，给这个六种无为大约的说一说。所谓有为无为，世间万法可以说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有为法，一类是无为法。有为法是因缘和合之法，包括我们人是五蕴和合，包括一切物质都是一种因缘的和合。简单的说啊，麦子埋在地下浇水，阳光雨露就变成一颗，就最后就收到粮食了嘛。一切都是一种因缘的和合，因缘和合之法就称为有作为，有造作之法，有为法。有为法是万法的现象，但是在这个现象的背后有个万法的实体体性，也就是说世间万法各有其理，那个最高的真理，最高的理性法则就是无为法。无为法就是世间万法，世间一切现象的体性。无为法最简单的说到最后就是真如。但是这个地方说的六种无为，在这六种无为里边，前五种全是一种比方的说法，只有第六种真如，那才叫做真如无为。我们简单的给这个讲义看一下。六种无为，本章第一节在十二处里边曾经说过无为法。观无云论里边说了，即诸无为，云何无为？为虚空无为，非在灭无为，在灭无为即真如等。虚空者为永受住色，非在灭者为热灭非离息。照着这个原文解释，越解释越糊涂，真的有些书上的原文呢很难照着字义来解释。云和非离系为离烦恼对峙，跟诸云比就不生。云和在灭为热灭是离系，云和离系为烦恼对峙，诸云比就不生。云和真如为诸法法性无我性。这个地方说的无为，指的就是无为法。为 是因缘早作的意思，因缘早作称为位，没有因缘早作之法称为无位。换一句话说，没有生住意灭思想之法就是无为法。凡是眼睛看得到，耳朵听得到，一嘴摸得到，我们感觉器官接触得到的，这一切都是一个想发想，发想拇指旁发想中的那个想，发想中那个想，在这发想，发想就是世间一切现象，天上的风雨雷电，地下的种植的万物，大自然界的一切，这一切一切都是现象，都是过程，都不是一个永恒存在的东西。那么因此所谓没有生住一灭现思想的就是无为法。简单的说，像般若心经上面说，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诸法空相，诸法法相空过以后的法性，法性它是不生不灭的，它也我们也不能够使它增加，也不能够使它减少，也不能够让它干净，也不能够让它肮脏。因为什么？因为它只是所谓法性，就是空性，就是宇宙最高的真理。法性、空性、真理、涅槃这些名词，我们没有办法让它有生住异灭，或者生气，或者是灭掉。所以说，事实上无为就是真理的异名，像涅槃、实相、无相、法界都跟无为同一意义。光无云论的文字太简略，没有给无为法说完全，只说到了前面这几种。那么在这个白发明门论里边说的清楚一点，白发明门论里边说，无为法者略有六种，一者虚空无为，二者再灭无为，三者非再灭无为，四者不动灭无为，五者相守灭力无为，六者真如无为。这一段话是白发明门论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所谓无为法可以略分为六种，就是刚才说的。那么五蕴也好，十处也好，十八界也好，全是因缘造作的有为法。有为法就是有生住异灭，生灭变异的法。生灭变异之法，只是世间万法的现象，而不生不灭的无为法就是诸法的法性。事实上，无为法是有为法的体性，有为法就是无为法的相用，并不是离开有为法另外一个无为法，也不是离开无为法另外有用为法。这个法性与法相之间的根本就是一回事，像泼于水，非一不非一。假定我们说水是气，而水上面说气的波浪呢，就是相。水的本身如果给它比喻成法性，而水的上面的涟漪、纹、波浪啊，大的波浪、小的波浪，这一切就是法相，法相的本身就是法性。那么所以说，波浪的本身就是水，根本是一回事，不能够给它分作两方面来讲。它事实上就是不一不异，既不是一。为什么不是一呢？因为水有水的名称，波浪有波浪的名称。而为什么又不是不一样呢？因为水就是破浪，破浪就是水。无为法六种，就是前面所说的虚空无为、再灭无为、非再灭无为、不动无为、相守灭无为、真如无为。最主要的真如是圣者所证的绝代真理，绝代真理它是语言道断， 心性处灭的境界。这种境界不是那预言说的出来的，也不是那我们思想想的出来的，甚至于说真如这一个名称也是假离的。一个真如也是假离的，为什么要说有六种呢？其实这只是一种方便事实，借着语言文字显示其相而已。于是略说六种不为，真正讲六种不为，最后只是一种不为是真实的真如不为，前边的 五种不为都是一种比喻，而不是最后要说的那一种。第一个虚空无为，虚空非色非心，离诸执爱执着，其性无碍，无可造作，故名无为。我们慢慢去体会去想，虚空之间宇宙虚空，虚空之间没有任何作为，虚空既不是色法又不是心法，非色非心，它里边立住执爱执着，因为它里边没有一种精神作用，也没有非色非心，色法有执爱作用，心法有执着，它非色非心，非心它没有执爱没有执着，它的性情也是无爱，无爱才能够，虚空是真空，有真空里边才能够生出万有，形成无碍才能够生出万有妙有，有碍就不能够生出妙有了。那么在虚空的本身是无可造作，所以称为无为，没有造作之法就是无为法嘛。而在灭无为，在者见在，是能灭见在的一种智慧，灭者断灭，是说灭的烦恼，唯有无漏智见则诸坏，用灭烦恼所现的真理，由我们的智慧去灭掉了烦恼所现实的真理，灭掉了烦恼所现实出什么样的真理，就是空性之力嘛。没有了烦恼了，没有了执着了，没有烦恼障所执障，没有我执法执啊，这样最后就证得空性了嘛。所以说见则诸坏，永灭烦恼所现的真理，这个真理不生不灭，故曰无为。这是而成性者息色明空所证的涅槃。而成性者指的是声闻成眼觉成，也就是证阿罗汉果的，证辟支佛果的。而成性者他们不是从诸法自性皆空来理论的，他们认为给世界上任何物质分析分析分析到最后分析成为即为的时候，就成了空性了，就没有了物质的形象了，那个不是根本的，根本的是大乘佛教所说的诸法缘起性空，由于因缘和合而生起，它本身就是没有自性，就是一种空性。那么所以说这个在灭无为的是而成性者析色分析色法，最后说明白的说证的一种真理。第三，非在灭无为，非在灭无为者不是有在离灭坏所在，但是本性清净，我们的自性本来是清净的，即圆缺所现。据说论曰：永爱当生在，非在灭。当生者是指当来所生之法，诸法圆会在生，圆缺不生，未能永长未来生气之法的生气所得之灭，亦与在灭无为。以则不由人者，但有圆缺之故，故曰非在灭无为。万法生起一定要因缘具备，因缘不具备就不能够生起。那么所以说这个地方说的这个非在灭无为，永爱当生，但非在灭，就是说要生起之法 因为他的愿不具备，愿却不生，这个就称为非在灭，这个都不是根本，都不是究竟的。第四个，不懂灭无为，行者修持禅定，入了第十禅，用理三灾，所谓三灾嘛，是火烧出禅，水淹而禅，风刮三禅。那么处理八难，忧苦喜乐寻此出入等，完全的熄灭了。没有喜乐动摇其身心，以此所现的真理，故云不懂无为。修行的人修持到了第十禅的时候，也是就是到了五色界的时候，脱离了三灾八难，那么没有喜乐来动摇他的身心，以此说现在真理成为不懂无为。但是这个也不是究竟的，也不是究竟的。第五个，还有个相守灭无为，如灭尽顶，相守心说。